弟兄姊妹，好久不见了哈，有好几个礼拜没有在你们中间。整整这个十二月大概就这一次跟你们在一起见面，刚刚从印尼回来，又要今天下午又到德国丁过去啊。我从温州从印尼回来，我这样子等于是全世界绕一周哈。这个十二月就是过得头昏脑胀、糊里糊涂的。有机会在各地看见不同的圣诞节，所以我有心呢，感觉到需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同时，十二月份呢，好不容易有机会，这个圣诞节领带可以拿来用一用，一年一度，一年就这么一次哈、啊。冷藏了十一个月，到十二月可以出头了，他可以跟大家见见面。我女儿看，哇，这么花，她前面以为是雪很好，后来一看，这个只能一个月一年带一次哈、啊。这回经过温州到印尼，所以十二月份呢，等于是圣诞节有四个，经过四个不同的环境，从这个温带到寒到热带到寒带啊，这个从西半从东半球到西半球，东半球到西半球，我的感触呢，就比如说这个圣诞节实在是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我想世界上除了也许新年可以跟它相比啊，没有一个另外的节日可以跟圣诞节相比的。但是各地呢都有过圣诞节。最近连中国大陆也过圣诞节，风气越来越盛啊。我想我的观察呢，过圣诞节有三种圣诞节。为什么有三种圣诞节呢？第一种是世俗化的圣诞节，那是商业化啊，这个欢乐的日子，大家很多说圣诞狂欢。我看见什么世界日报还带什么郑州啊，还有什么集体裸奔的这种广告，简直是莫名其妙，圣诞节跟这有什么关系啊？但是无论如何说明说呢，圣诞节是一个已经非常世俗化的节日啊，这是头一个圣诞节。第二个圣诞节呢是文化性的圣诞节，比较有一些这个文化意识的人呢就说啊，圣诞节是全世界的节日。但是我也相信有些人不以为然，认为这个各地的文化不一样，那怎么会忽然都给圣诞节同化掉了？那第三个呢，才是基督徒所盼望的一个属灵的圣诞节，在这里有属灵的意义。我们真知道为什么过圣诞节。我说这话的意思呢，我也感触很深，因为在印尼像这些非基督教的国家，回教的国家，我在那边住的时候经历到几件事情。虽然只短短一个礼拜教课，但是每天早上四点钟就给吵醒了。怎么吵醒的呢？他们呢，无线电广播，整个万隆的市里，我住在万隆，整个万隆的都听得见。早上四点钟天一亮，所谓这个天一亮呢，还看不见，刚刚出了地平线，他们测出来四点钟左右天亮了，就开始祷告。哎呀，祷告不是一个人祷告，是不是这个每个人都祷告，是一个人祷告，大家听啊。所以有人而且怕人家听不清楚呢，用扩音机全市听得到，万隆全市没有一个人听不见他祷告的声音。那不晓得怎么样，阿轰啊的祷告。那这个祷告的，所以有人开玩笑说，这回教的神一定是个聋子啊，他可听不见的，所以要用扩音机大声一点，大家听得见。其实它的作用不是给神听的，是给把人叫醒，叫人祷告。那我想一般近前的回教徒可能呢也早晨闻鸡起舞嘛，一听见有人祷告就起来了，那赶快也跟着祷告，做一个好的回教徒。那剩下的人呢，大概也是习惯以后迷迷糊糊的，跟着这个住城市里住惯人听不见鸡叫一样啊。鸡叫呢就应该是报晨的，但是要睡觉人照睡不误啊，习惯了。所以头一天呢我听得很清楚，怎么这么早有人对我在我耳边讲话，结果是这个扩音器。但是呢第二天第三天也就习惯了，照睡不误，四点钟太早了嘛。我在想也许是我时差没有换过来，所以四点钟这个该睡觉的时候。那其实不是，人人都一样，好像听惯这个他叽里咕噜念经的声音呢，我不想念经祷告搞不清楚，反正语音很单调，有时候听见又像唱歌啊，所以不晓得干什么，也听不懂印尼话或者是什么文字我都不懂啊。但是像那样一个国家，那样一个回教为主体的国家，竟然华人基督徒的比例有 15%， 是我知道最多的一个地方。我没有听说哪个地方基督徒比例超过 10% 的，但印尼的基督徒中国基督徒超过 15%， 那美国大概是如果夸张一点的话大概 8%， 保守一点的话5%，因为这数字也很难统计啊。来来往往很多人信主，那又不一定都在教会，所以大概有5%-8%的样子。可是印尼有15%，所以到了过圣诞节的时候呢，是相当的热闹啊。我去这个常春平牧师的教会里面，这个他这个一年52个礼拜。这个讲台都准备好，因为他很多教会啊，所以每个教会讲的信息都一样。牧师们呢，礼拜五以前就跟着唐牧师汇报，知道要礼拜一还就汇报，要知道下礼拜天讲什么信息。那么大概把大概内容纲要告诉他们。那我去的时候呢，他们也请我讲道，所以我轮到讲道题目呢，是讲到这个马太福音里面讲到这个施洗约翰降生的事情。施洗约翰呢是主耶稣的先锋啊，所以预备主的道路。那天的题目就是预备主道，已经讲好要我讲的题目。而且他们12月开始每个礼拜都讲圣诞节的信息啊。当然我相信唐牧师大概这个 handle 的弥赛亚很熟，所以他一开始就弥赛亚的题目都起头，12月第一个礼拜嘛啊，这个第二个礼拜，所以就讲这个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平主的道，这个预备他的道路，修治他这个高高低低，要改为平坦，弯弯曲曲改为正直。所以这个经文已经放在那里。那当然，一方面来讲也很好讲，因为就照着经文讲就是了。可是也变成说是讲到的人呢，好像是被动的，因为被这个节气推动。他们不仅第一个礼拜、第二个礼拜还有，第三个礼拜还有，第四个礼拜到今天还在讲圣诞节的信息。所以不是一次，是连续4次，好像预备人心一步步来啊。那么他们当然因为很多很多，因为聚会人很多，很多堂的不同聚会。我特别说呢，在回教的国家，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因为好像基督徒过圣诞节，在那传福音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要不然呢是很受压力的。并且唐牧师私底下也请求，也知道我们大家知道印尼的情形，这个随时他的政策如果一变的话，印尼现在来讲是一个非常中立和非常和缓的这个回教国家。可是什么时候会变不晓得，也许一旦政权一改变的时候，就会有极端的这个回教分子出现，那整个情况可以改变。所以他说印尼的中国基督徒随时准备好，因为两方面，一方面是中国人的确在印尼掌握了这个经济大权，所以被当地的人呢实在是记恨啊。我看情形最贫穷的人都不是中国人，中国人没有贫穷的啊，那么贫穷都是当地的人，真的是很贫穷，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他是基督徒，所以可能随时被回教国家所抵制跟改变啊。Well, I noticed that Roger and Lulu here, so the message today is on Christmas, and I've been traveling in whole December, and will be continuing traveling to Germany and England tonight. And so I passed through all the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realizing everybody's celebrating Christmas. But there are several Christmases you celebrate with. One is a very commercialized, secular Christmas. The other is a cultural Christmas. And the third one is true spiritual Christmas. And I was talking about the experience in Indonesia, which is a Muslim country. So the Chinese Christians are prosperous, not only in number, but also in financial strength. But that condition is very volatile because that government is basic Muslim, and it can turn against Chinese and turn against Christians anytime. So it's a volatile situation. 那当然，基督徒在那样环境里面就抓住这样机会传福音。他们的确是这个教会呢，不晓得他们的属灵的光景跟成熟程度如何，但是每个人都喜欢传福音是真的。而且呢，他们呢这个办了很多音乐会吸引人来，我不晓得如果我们这里音乐会搬去印尼会有多少人参加，可能更多人不一定啊。那因为我们音乐会实在蛮精彩的啊，是吧？那他们呢也是到了一个地步，需要弟兄姊妹们呢先订票，票是免费的，但你需要先订，因为你不订票呢就不知道能不能有位置坐啊。所以他们先发票，票发完了就没有了，要下一场。那当然每个人都可以先去呢，先选到自己喜欢的，而且不仅是自己去，还可以请朋友去，你要几张票都可以，但也不要浪费。所以他们每一场都是差不多满的。那么我没有机会留下来听他们唱诗歌，但听说印尼的音乐水准是不错的，而且去的那个很多地方，很多的团体都会去， 好像我在那里的时候，台湾的这个喜乐四重唱啊，我知道这个团体，因为他们到我们远东广播公司来做过节目。喜乐四重唱是一个盲人的合唱团啊，四重唱，四个男生唱得很好啊，当然他们都是背的，没有问题，歌词都是背的，盲人一定非背不可，所以唱得非常好，而且彼此呢这个音感很准，我听过他们唱，非常非常激动啊，他们唱得很好。那所以像这种很高水准的这个在那里演出，所以我相信吸引很多的人，也许基督徒就利用圣诞节的机会来向人传福音。这是在文化的夹缝里面，因为在印尼呢真正的传福音的机会是有的，可是在圣诞节这个环境呢更加是理所当然至少呢一般人了解基督徒要过圣诞节是应当的嘛哈。那么回教很奇怪，回教一方面把耶稣当作先知，但却从来不过圣诞节，因为一过圣诞节就表示跟基督徒同化了，所以这是很微妙的。可是呢虽然如此，因为他们有这样一个文化的传统，这个文化传统也可能是荷兰人留下来的，因为印尼最早是荷兰人的属地啊。这荷兰是一个很强的改革中的这个根基的这个国家，所以他大概在统治印尼期间呢也有不少的这个福音的工作在那里，也得了一批大概早先的一些这个回教这个印尼人也可能有信主的不少啊。那我们在 ITS 呢印尼来的学生很多，一方面也是因为唐牧师自己啊唐春怀呢是从印尼来的，他们七兄弟唐家七兄弟哈、啊、从印尼来的，所以吸引很多的人很多印尼的学生。因为另外呢因为他在万隆也有个神学院，所以两个神学院中间有所互动。那我们就了解到在那个文化的层次中间呢，这个基督徒过圣诞节是必须的。当然这些印尼的基督徒也懂得属灵的意义啊。可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文化的因素啊或者说这个世俗化的因素到了这个中国大陆这几年呢是开始，我因为连续去过好多年，所以去年这个时候圣诞节之前也在中国过的，所以看见呢那里的基督徒的确是把握住圣诞节的机会呢来向人传福音。那这个是很妙的，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现在走上经济的这个发展的路呢对于世俗化的要求很强。这个所谓世俗化的要求呢，一方面是对于物质文明对于享受的这个重视啊，尤其在国内的年轻一代呢跟这个在国外的靠电子邮件一世代啊这个一沟通之后简直没有两样啊，这是很稀奇现象。很多时候你看见在国内的年轻人呢这个世俗化的程度不比美国差啊，不比世界任何地方差，迎头赶上啊。We talk about the not only the cultural Christians cultural celebration of Christmas, we also talk about the secularized Christmas, which is very materialized. And I mean that in China. And several years I've been spending a pre-Christmas season there. And I realize the younger generation, because of the e-generation, is communicated and connected by the electronic devices. And the secularization of them is no less than the American counterparts. So it is very interesting.Very, very interesting. 那我去年呢在比较大的城市看见，也看见他们那里呢街上张灯结彩，跟国外过圣诞节没有什么两样，尤其你到商业区一看，全是圣诞节的大广告，圣诞节特销的广告，促销的广告。那当然我们在国外呢对于圣诞节世俗化非常不以为然。我有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呢是在Newport Beach 卖鱼的，大家不知道去过没有，他只有一只左手，很大一只左手，因为只有一只手，他右手没有的啊。这个人名字叫 Lou Mulberry， 但我跟他认识呢是因为他，我去 Newport Beach 玩的时候他跟我传福音，他那个小船那个他们卖鱼的哈，这个在加州大概只有这个地方是 Newport Beach Dorryman。什么叫 Dorryman 呢？就是他早晨打鱼，晚上出去打鱼，早晨回来就卖鱼，这种生涯啊。那现在变观光景点之一，因为很难看见这样卖新鲜鱼的了啊，都是大规模的卖到这个冰柜里去的啊，所以这个新鲜的鱼卖的很少啊。那我去 Newport Beach 玩的时候，很多年以前了，就看见这个船上写了一个中文，还有中文的啊，耶稣爱你，我过去走过去看看，那个路就跟我传起福音来。 那他讲了很久很久，我就听一遍听一遍微笑，他跟我微笑很感动啊，就问我说你要不要信耶稣，我说我是传道人，他就很不好意思说我今天跟传道人团体到来了，我说不不不不不，你不记得有一首歌吗，说这个福音啊，这个我爱传讲组福音啊，越听越爱听，对不对，就听见认识人，认识耶稣的人还是要听，一直要听，所以我说你讲得很好，所以我一直笑眯眯听，你讲的是很好，比任何牧师讲得好，他跟我讲的不好意思了。那后来我们就做了很好的朋友。那时候我在 Orange County 教会呢，我们常常有鱼吃，为什么呢？因为他卖不掉鱼都卖给我，很便宜卖给我。那时候有一种鱼叫 sea trout， 长黑黑的，圆圆的，切下来做一段一段做熏鱼是最好的鱼，没有一个比这个做熏鱼更好的。所以尤其我的岳母煎熏鱼很有耐心，煎绝对不会煎破，绝对是刚刚好，也不太老。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每个礼拜吃熏鱼，哦，不得了。那等到过节的时候，圣诞节、感恩节、什么春节的时候，那更是一次要煎70磅的熏鱼，家里面被开鱼店一样，礼拜六开始切鱼什么。所以他有些时候有鱼多的是卖不出去的，就都卖给我啊。那很便宜，也很东西也很好，很新鲜。那后来不行了，为什么？他生意越做越好，中国人吃鱼的越吃越多。最后呢，他打到中国饭店去了，不得了，所有的鱼都是他这边直接进了中国餐馆了。不仅鱼，虾也是这样，活虾都是他来打来的啊。所以就变成我们没有的鱼吃了，要吃要到店里去吃了。这个是闲话了。那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那当然，从前他打电话给我是因为要卖鱼的关系，卖不掉卖过。那天他不晓得为什么他打电话给我。他大概里面有点感觉了，我就跟他谈一谈。他说你最近如何啊？我说哎呀，路，我最近心情很低落，因为教会的情形很多的麻烦，很多事情。因为这个教会的问题呢，弟兄姊妹也都知道，说也是，不说也是那样啊。他也晓得了，他说不要紧，不要紧。他怎么叫不要紧呢？他说呀，我们呢，已经看见最后一章怎么结果了。我说什么？他说你看故事啊，看小说，如果很紧张不知道结局的时候，你就翻到后面看结局如何，是好还是喜剧还是悲剧，决定要不要看这本书了。他说我们已经把最后一章看过了，结局是这个我们赢了， we won finally。 他说启示录最后看见说耶稣基督再来得胜的日子。那他跟我讲一件事情呢，他说美国最不属灵的几个日子一个是圣诞节，一个是复活节。这话怎么讲呢？完全世俗化的，完全世俗化。那这个呢，我想我们不需要多说也都知道。你看感恩节一过，圣诞节大卖的广告就开始了，无论是从小的这个什么3毛钱5毛钱东西啊，这个到几万块钱车子都是大量促销，好像圣诞节到了年底了，非花钱不可啊。你不花钱呢，就好像你没过节，给人这种感觉啊。而且礼物呢送来送去全是便宜的这个货运公司啊。我女儿给我送一点点这个吃的东西来啊，就是还是特别这个什么冷冻来的。我一看哇，包装那么精彩，给你几块 steak， 还有一个好的这个 styrofoam 盒子，那个什么 igloo 那样东西啊。我看这个要花多少钱呢，全是运在计费上面。那好像不这样做呢，人家觉得你太吝啬啊，这个都不懂得买礼物给人家。所以这些事情呢，就是变成非常的商业化，圣诞节变成非常的商业化，而且几乎听不见任何的圣诞节的信息啊。那 the American counterpart of Christmas, one of them is very secularized. We understand that. Every after Thanksgiving, we see the commercials flying all over.And urging us to spend some money, as if you don't spend money, you don't have a Christmas. You don't have a nice Christmas. The more you spend, the better. And the credit card company always tell you, you can get more money. 跟你讲有钱随时可以来拿啊，好像用钱不需要考虑将来的后果代价如何啊。我看见广告上，你可以拿1000块钱，每月只要付还200块钱，不像你要付几个月200块钱，不晓得。就算付6个月200块钱，你记住，你想想看，他每一个月付200块钱，6个月就是1200。你已经是20%的高利，40%的高利贷了，不得了啊。但是有些人大概急得不得了，非花钱不可的时候，又没有信用卡，只好跟他借钱，那你真糟糕了。6个月要付1200块钱，再还你1000块钱债务，6个月付多花200块钱，40%啊，1年40%，不得了的事情。但是也有人，我相信一定有人去用这个钱，因为不然的话他不会做这个广告。所以我说这话的意思，你看这个十分商业化，十足商业化的情形。这个是非常可怕的啊！而且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中国的情形就不同，这个商业化正好作为一个 幌子啊，因为人人都在庆祝圣诞节，那当然基督徒过圣诞节也比较不被注意，所以这个国内也知道啊，在圣诞节的时候是比较松的时候，对于福音的防范呢是比较松的时候。那当然有些时候特别相反，因为是圣诞节，这个抓得特别严，怕你有非法活动各种聚会。那虽然如此呢，我知道有一个地方他们每年都要办圣诞节的布道会，那我对于这样的弟兄姊妹们心里非常佩服，而且他们已经打算好了，如果有什么出什么状况啊，那他们前面来我们后面走。那去年我回去的时候在北京就是这样子，北京呢他们准备圣诞节的时候很厉害啊，不仅是这个要办公开的聚会，而且到店里去，到商店去，到商业区，在商业区里面唱圣诞诗歌啊，就在公开场合里面唱诗歌，人一聚集呢就开始传福音，很了不起。结果后来果然给打击，立刻有人来抓。那他们已经算好了，前面看见有人来稍微挡一挡，后面人就走掉了，传福音人就走掉，到时候他要抓呢也抓不着。所以这些情形是在国内过圣诞节情形呢，我觉得很可佩服。因为其实这个非基督教的国家，或者说是反对基督教的国家，唯一能够在这个圣诞的节日容忍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已经世俗化。所以一方面我们对于基督教的基督徒的这个对于这个圣诞节世俗化是非常难过，在美国就是说哎呀，这样一个本来是一个好好的这个感恩的季节，讲到圣诞节的情形啊，这个在基督徒过圣诞节理所当然，但是呢怎么会在今天变成这么世俗化。但是反过来看呢，这个世俗化跟这个属灵的情形交汇的点呢，就在外面的庆祝圣诞节这个商机上面啊。所以呢从哪个角度来看，对于这个圣诞节的世俗化呢，在中国倒是一件好事，因为至少呢免费的宣传已经做到了。那其实我也想想很有意思，如果你知道圣诞节的来历，其实也是世俗化的结果。这怎么说呢？因为最早的时候教会历史中间给我们看见呢，这个圣诞节的节日本来圣诞节就不是耶稣基督降生并不是12月25号。那12月25号是什么日子呢？是太阳神的日子啊，是他们庆祝宁禄的生日，创世纪里面讲宁禄。所以宁禄是埃及人以为是认为他是太阳神，所以在庆祝太阳神的降生日子，那基督徒就没有事干，所以呢他们说那我们也来庆祝，就庆祝耶稣基督降生。所以今天其实也正好相反，那基督徒在庆祝圣诞节，他们世俗上没有可庆祝的，所以我们也来庆祝，庆祝什么？庆祝普天同庆。那这个是基督教的传统出来的，可是已经世俗化。所以一方面我们很矛盾的认为圣诞节不应该世俗化，可是呢你看见在各地世俗化的结果跟文化性的圣诞节反而倒受了许许多多的注意，而变成有一个机会。那昨天我看世界日报上又有一篇很稀奇的报道，就是有一个大概是大学教授，在国内的，联合了其他十个大名校的这个博士抵制圣诞节。哎呀，我想想这个事情怎么又这样情形啊，因为他要保守固有传统文化。其实这个事情呢，我在台湾的时候我姐姐就做过，我姐姐就写文章啊，她很会写文章，就说不应该叫圣诞节，叫耶诞节就可以了，因为耶稣诞生嘛，你怎么样不要叫他圣人嘛，圣人只有一个，就是孔老夫子啊。所以我姐姐还不信主。那在台湾呢，的确圣诞节也是这样的，我们不叫圣诞节，叫行宪纪念日。行宪纪念日可以有舞会，行宪纪念日可以有各种的 party， 但是跟基督教没有关系。所以这个就是不甘寂寞的结果，世人没有圣诞节可庆祝的时候呢，就用这个日子作为其他理由来狂欢，而且是醉酒是不得了。在美国这地方呢，圣诞节真的是很不属灵，因为所有的 party 这个假借圣诞之名而行，但是跟耶稣基督降生可以说毫无关系。当然整个月的下来呢，我们耳中听了许许多多圣诞的诗歌，刚才上的听了天使高声唱，这是很出名一首，大概这个圣诞诗歌中间最出名的一首，大概是 Charles Wesley 写的，很有意思的。因为里面呢他这个信息的内容跟这个神学的根基非常清楚，新生王啊，平安王，永远王，这个名字是太重要，圣经里面的经义啊。那当然这个今天我们讲圣诞节有这么多可能性，那我们应当选择什么？当然我们选择过一个属灵的圣诞节，基督徒不会弄错啊。 而且我也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们呢，也利用这个节日呢，请朋友们来传福音啊，跟他们传讲这个耶稣基督救恩，讲圣诞节的这个故事，不一定讲圣诞节由来，因为这由来是比较复杂的事情。那我今天选了一段经文，我想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以赛亚书九章六节，因有一子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那这是以赛亚在旧约中间早已应许的一件事情，神借着以赛亚对以色列百姓宣告这一位特别的婴孩，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这是很特别的事情。因为有一子赐给我们的时候， a son is given， 这个有一子呢，今天我们读的是不是很强的感觉，但是如果你从犹太人角度来讲，这个一子啊是不得了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你如果看旧约的应许，这个子应许在最早的时候在夏娃的身上，你要晓得这个事情啊。你知道吗？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神应许从夏娃女人的后裔要得的一个后裔，这个女人的后裔要伤撒旦的头，那个撒旦呢要伤他的脚跟，这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当然今天我们基督徒看得很清楚，什么叫有一子赐给我们，从夏娃的应许来讲，从女人的后裔来讲，就是指的救主。所以当亚当和夏娃得的头一个儿子叫做什么，叫做该隐的时候，他们非常高兴，该隐的意思得了儿子，得了，有一个儿子，得到了。该隐的意思就是得到什么呢？得到他们以为得到神的应许，因为有一子赐给他们。所以夏娃跟亚当虽然不完全了解神的计划，但是在他们心目中间，神给他们的盼望就是有一子赐给我们。而当他第一次得了该隐的时候，以为就是，所以高兴得不得了，说给他取名叫得了一个儿子，没有想到这个该隐却是个杀人犯，把亚伯杀了，把他的兄弟杀了。所以从以色列百姓的救恩历史来看，自从神应许夏娃，而夏娃没有得到这个子的时候，每一个犹太妇人都盼望得到一个儿子，这个不是重男轻女，这个跟中国人传宗接代的感觉不同。因为犹太人并不是这样热衷于讲到要把这个父子相传这个问题，不是那么单单的单纯而已，而是要为着神的应许。因为神应许要赐给他们一位后裔，女人的后裔，这位女人的后裔要拯救他们，要践踏这个蛇的头啊，虽然蛇要伤他的脚跟。所以以色列的妇女人人有个盼望，在以色列妇女中间，如果不能生孩子是个非常大的问题，因为表示她已经坚决的跟神的应许脱节，没有办法从她得着作为女人的后裔。所以这里当她说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的时候，这个子的意义在犹太人耳中听见跟我们的感觉不一样。他们等候那么多年，等候一个儿子，不是哪一个儿子，不是任何一个儿子，不是任何谁的儿子，而是有一位，有一个子。那当然今天我们从圣经里面看更清楚，这一位称为人子，他是神的儿子，但是却降生来到人间称为人子，他的名字称为以马内利。为什么？神与人同在，神在旧约时候所应许的，对着以色列的百姓所应许，从亚当开始的一直有应许，一直有应许，应许神要赐给他们一个拯救者，给犹大还有一个应许，到了犹大的时候已经应许说细罗要来，细罗就是那位等候的心。所以这里呢，所以旧约的历史，当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不是一次性的事件，不是一个应验的预言的应验，而是所有应验集中，所有预言集中应验在他的身上。有一子赐给我们，这个子今天称作神的儿子，这个子是为我们成为人子，今天他为我们担罪死在十字架上面。所以这句话看似简单，因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好像同一字，好像只是叠句而已。因为犹太人的文化中间，他的文学作品中间，为了加强一句话，常常两句叠句的。 这两句话好像平行的，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跟有一子赐给我们。可是在它的层次上面，有一子赐给我们所表达的意义远远超过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所以以赛亚不是随便用一个文学的话，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来对仗公文，不是的。因为这一子不同于其他的子，人人都有儿子，都可以生儿子，但这个子是不同的，有一子赐给我们，是特别赐给我们的。神作为奖赏，神作为礼物，赐给人类最大的礼物就是他的儿子，有一子赐给我们。底下几句话更加说的奇奇，因为这不是普通的人，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这个政权不仅说到君王的位分，更说到所有的权柄。所以今天耶稣基督身上担着的权柄，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已经赐给了我，不是一个国家的首领，不是一个国家的君王，不是一个国家总统，不是这些政权，只有一个政权，神的政权。神的政权担在他的肩上。那这话什么意思呢？从几方面可以了解。第一个，当然是指的有一天地上的国要变成我主耶稣基督的国，这是但以理书给我们看见的。另外一方面，不仅这样，今天所有的权柄都在他的身上，如果他不应许，地上的君王无由站立。所以君王兴替轮换，在神的旨意跟工作中间，谁兴起谁做王，当人看有很多很多的因素，但在神只有一件事情，神允许不允许。如果他神可以随他的意思废君王立君王，圣经里特别说到君王的心像龙沟里的水，在神手中随意流转。神可以改变一个君王，改变他的光景，而使人群得的益处或者受害。所以政权担在他的身上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I forgot my English brothers again. Here in the Isaiah chapter 9 verse 6,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is a son shall be given. A son is given. It may seem parallel to the first phrase that a child was born. But then not only the Jewish or Hebrew literature emphasizes the second parallel expression. Usually deeper than the first phrase. But here, a son is more relevant to the promise God had given to Eve, woman. A seed of woman shall bruise the head of Satan. So this is the head of the serpent. So this is a promise long to be fulfilled in the son. And when we understand the son of Jesus is the fulfillment of all the promises, the Jewish women always had a hope to give birth to a son to be their savior, because that would be what God has done through the blessed woman. And indeed Mary, the mother of God, mother of Jesus, said that when she gave birth to Jesus. People bless her, and she is being blessed by the angel. Angel says, blessed are you that shall bear the son of God. So this is what happened when Isaiah pointed out. So the word a son is given. It's more than an ordinary son. This son is no other than the son of God, the son of man. Son of God becomes son of man so that he can take and bear the sins of the people and take it upon himself on the cross and pay the full price to die for all sins of mankind, and so that we can be redeemed. Not only that, a government shall be upon his shoulder. It not only talks about the future government, but also talks about the government now. Even now, he is in control. All government is rest upon his shoulder. Whether there's kings, there's leaders, or the great, mighty ones, they're all under the control of God. And God can, according to his will, set up kings and abolish kings. So this is what it means that the government shall be upon his shoulder. We sing about this in the Messiah and we're excited. And it should be more excited when we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it. 所以不仅我们唱的这样诗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还说什么呢？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一连五个名字。The fivefold name of Messiah Jesus, the Son of God, the Son that is given to us. 这个五个名字每一个都有深刻的意思，他称为奇妙、测试。你知道神的名字太多，或者说神没有名字， 因为神不能用任何名字来形容他。一般讲起来，人有名字，这个名字呢，我们讲名如其人啊，或者人如其名，都表示名字取得好，是吧？他名字跟他的人相称，这个人呢跟他的名字相称。中国人特别因为迷信的缘故，不仅中国人呢，我发现这个印尼人也有这样的情形啊。这个今到印尼看，他们说我们有时候取名字取很贱的名字，跟中国人一样，认为贱的名字不会遭天谴啊，不会受天注意，被注意以后就麻烦了，神一注意起来不得了了。这个是中国人思想，所以给他取名字阿猫阿狗的名字都是越贱的名字越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名字给叫的时候不被人注意，那当然这个儿女长大以后心理上有什么伤害我就不晓得了啊。到现在来讲有什么伤害我不晓得，可是这个中国人取两种名字，一个呢是好的名字，有学问有一些教养的人就不要用这个贱名啊。那这个我有时候想想，这个姓吴的人很麻烦，你姓吴的底下应该有什么名字呢？我一个朋友叫吴恩信，那你说他有恩有信还是没有恩没有信呢？这个怎么办呢？对不对？他这个名字，这个姓吴的人就最麻烦了啊。这个因为这个好像是个相反的意思。那所以中国人的名字，其实犹太人名字也是一样，有他的意思。但是很稀奇一件事情，神呢，他不愿意把名字告诉别人，除了把自己这个启示给一些人知道之外，因为他说我的名你们未曾知道，因为不可能让人完全从名字来认识神。所以圣经里有很多很多的名字讲到神，耶和华尼西，耶和华以勒，耶和华拉法等等等等，这些名字都说到神的属性。在不同的时候，神借着他的名字来启示人，叫人知道他是怎样一位神。那有一次在士师记里面就看见神说，我的名字是奇妙的， Wonderful, My name is wonderful。 为什么？因为神是奇妙的神啊。这一位耶稣基督他降生的时候，他名称为奇妙，头一名叫奇妙， Wonderful。 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的降生是奇妙的，你没有一个人像耶稣这样降生。还不仅仅是我们先看见他是神的儿子，怎么样借着圣灵怀孕，怎么样借着童女玛利亚，怎么样因为玛利亚的顺服愿意接受这个托付，而从他的腹中产生了神的儿子，成为人的样式，这是一个奇妙的事情。Not only I say the name, fivefold name of our Lord is interesting, because God has so much to reveal to us. No one name can reveal all of him. And one time he said, my name is wonderful.And Jesus was wonderful when he came to the earth. How he could come, how he was impregnated by the Holy Spirit, and how Mary was willing to take the chore and gave birth to Jesus. It's wonderful. 不仅耶稣是奇妙，他的降生奇妙，他所做一切事情都是奇妙，因为他是神而人者，因为他是真神穿上人的衣服，所以人看他是看不明白的。人怎么样看耶稣不明白？因为在地上的时候耶稣就是这样，他周流四方广行善事，但是人不认识他，人觉得稀奇。为什么？人觉得说，为什么在这个里面有这么大的能力？人稀奇说，为什么他说话不像我们的文士，不像我们的法利赛人？为什么他说话像是有权柄的人，虽然没有人任何人给他权柄，为什么他说话里面有权柄？所以这都是叫人觉得奇妙的事情。不仅这样，他行神迹，他能行许多的神迹。约翰福音第二章记载，他第一个神迹在迦拿用水变成酒。今天我们看这件事情，所有的科学家都要摇头，不管你科学怎么样发达，用水变成酒是不可能的事情。当然所有酒都是用水造出来的，都有水，可是要水变成酒，怎么可能？因为无机东西变成有机的东西，它里面一定有生命的过程，不然不可能发生。所以这里面讲的情形，任何神迹神所做的都是超过自然界人所能解释的，他的名称为奇妙。如果你要真正来从这个名字来认识神，你就知道我们没有办法，人无法尽我们所能，无法认识神，无法深刻的认识神，因为神是奇妙的。 So the name wonderful not only spoke about his birth, also spoke about his all the things he did, all the message he preachedThey marveled at him of all the things he did, the miracles.
For instance, water turned into wine. That's impossible. That's an impossibility in the scientific eyes. But everything God does is wonderful, including the very being ourselves, including our livelihood, including everything we owe it to Him. 不仅耶稣基督是奇妙的，我们这些人在他的面前，我们的受造也是奇妙的。我们的受造，神怎么样创造我们，奇妙，而且竟然给人生命，给人生命的意义。当我们认识主以后，更加知道生命的意义，奇妙的。如果你放眼看世上所有的人，没有一人清楚自己为什么要活在地上，并且没有人可以清楚解释他生命的目的和意义，除非他认识神，除非他认识神。我看见太多的人，当他们飞黄腾达，当他们功成名就的时候，相反，跟世人想的相反，以为应当他很快乐，可事实上很多的人在他最最高峰的时候觉得最大的虚空。为什么？因为除非神给人生命的意义，人的生命意义都是自己找来的，存在主义最知道这件事情，因为人是虚空的，所以必须为自己找一个生命的目的，不管它是什么，好像人在溺水的时候怎么样抓住一根浮萍一样，他没有东西抓住，他没有办法存活。 And the meaning of our life is wonderful, but without knowing him there's no purpose in this life. A lot of people I've seen, I've heard, on the best of their days, on the most prosperous achievement they have gained, they felt an emptiness in their heart. They didn't know why they lived, and existentialismtold it clearly. If you don't have a purpose, you have to manufacture one. You have to invent one for yourself. Otherwise, there's no purpose of living. And you might as well die. That's what existentialists eventually told us. 存在主义最厉害的后来就是叫你觉得人是虚空到没有办法，虚空到虚空到虚空到没有办法解释的地步，也没有办法解决的地步。圣经早就说了，虚空的虚空，人在世上所度过的年岁，若是没有神的话，都是虚空，好像一声叹息。我们度尽世上年岁，不过像一声叹息，而且我们转眼而去，转眼如飞而去，生命没有了。但是人又要活着，为什么要活着又不知道，所以在一种矛盾和痛苦中间。其实基督徒若是失去了对主的盼望跟主的信心，也跟世人没有什么两样。但是感谢神，今天信心不是我们自己的，是神保守我们，叫我们一直有信心，一直知道我们是为神而活，而且活在地上的日子，这个至战至亲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耶稣基督的名是奇妙的。 And with that in our mind, we live a truthful life to fulfill God's calling in us, so that one day we shall see His glory as He in glory.它第二个名字叫做测试，不仅奇妙，它也是测试。测试英文的就是 counselor， wonderful counselor， 不是说 counselor， wonderful counselor， 两个名字， wonderful and counselor， 又是奇妙，它又是测试。在我们多少时候需要它的时候，它从来没有离弃过我们。耶稣基督应许我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弟兄姊妹们，我不晓得你是不是会凡事带到主的面前求。有首诗歌说，我们多少的平安屡屡失去，多少痛苦白白受，都因为我们没有将万事带到主的面前求。这个带到主的面前求，不是求一样恩惠好处，是求他的引导，求他的引导。我们不是每件事情能够求得一个现实的好处，神为我们开路，但是我们需要在凡事上求他的引导。以前我也讲过，我们最要紧的是明白神的旨意，在一个奉献的人身上，一个自然的结果，或者说唯有在奉献人身上会发生的，就是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我是说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底下说叫你们常为神的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为什么我们需要祷告主、仰望主？为什么我们需要寻求主？因为他是测试，He is a counselor. 他是我们生命中间的主宰，也是为我们量定每一件事物。当事情临到我们面前，我们需要执行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神的智慧。无论是我们工作，我们是各样的事业，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儿女，没有一件事情 不需要是领导。我的父亲很早就失去他的父亲，我的祖父活到33岁，肺结核过世的。那我父亲在乡间的乡里中间的很出名，会读书的。那后来呢，他到了省城，到了大的地方，到了上海，也认识了这个我的母亲，所以我的外公也认识他，知道他从小没有父亲，所以呢，他有一次就转述一些乡人对我父亲的评语，说是什么呢？他说这个孩子真是好，可惜缺少一个引路的 ，a guidance， 缺少一个引路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他你在中国人观念有人引路呢，他就可以提拔他一路上去。那那个时候我父亲正好跟我外公在一起呢，就传福音给他，因为外公讲出去了，讲这句话。那我父亲就说，爸爸，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个引路的人呢。那他是什么引路的人？就是耶稣。 All the way my Savior leads me， 一路我又只有读引导引领，臣服事物何必求，难道我还依他爱情，毕生寄梦他拯救，神圣安慰数天生活，平信我可从他得。你看这话多好，平信我可从他得。无论遇见什么事情，我们都知道主有美意，不必测。所以为什么他是 counselor， 他是我们的测试，不是说我们不用脑筋，而是因为用脑筋，所以需要依靠主。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会知道安全不安全，前面的路或向左或向右，清楚。如果你靠自己的聪明，你必定误事。所以基督徒不要依靠自己聪明，有一位全能的测试在帮助我们。 And he is a wonderful counselor. He's a counselor. In everything we can rely on him and depend on his guidance. And that's vitally important. Because if you want to rely on your own wisdom, and the proverb told us, lean not unto your own understanding. 不要依靠自己聪明。 Depend on him.I know this is extremely hard for intelligent people. But the more intelligent, the more you realize there was a point, come to a point, that you really can't depend on yourself because you don't know everything. The more intelligent, the deeper you understand you need to rely on him because he is your counselor. I know you guys, when you go to college, you have career counselors and you'll be seeing him soon, or even in high school, you have this college counselor, guidance, who gives guidance to you. All the way my Savior leads me. Because he is a wonderful counselor. He is a counselor. He guides you all the way. And then he's a mighty God, 全能的神。我就心里想，这个地方用 the mighty God 是对的。只有一位神是全能的神，只有一位全能的神，而全能的神只有一位，因为神是全能的。这个全能不仅说到他能，你记得在福音书里面有一段记录，有一个大麻风的到耶稣面前，记得吗？他不是说耶稣你能不能，你肯不肯，这句话抓住主的心。他问主说，你肯叫我洁净吗？不是能不能，因为他相信这一位是全能的。耶稣说，我肯，你洁净了吧。能不能是一件事情，肯不肯另外一件事情。你知道我太太做房地产，所以他们房地产有一行，房地产行这行有一句话叫什么，要找一个买主啊， willing and able， 又愿意又能的。你找了半天，找到这个人很想买房子，但没有能力，你白造白辛苦，你介绍了半天房子他都我买不起，最后你说好吧，勉强一试吧，答应不答应，钱付不出来，还是买不成。So willing and able 最要紧。如果一个人不要买房子，哎呀，他再有钱你把他找到了，哎，你给他推销了他买了，到时候他变卦不想买了，还是白搭。所以他们这一行叫做 willing and able， 要找一个 buyer willing and able。 为什么？全能的神，神是又肯又能，他肯，只要你到他的面前，他是全能的。全能的神对我们没有益处，除非他愿意帮助我们。而我们的神耶稣基督在地上证明他的不仅全能，他愿意，他也肯，他能够平静风和海，他能够平静你我生命中间的风浪。耶稣是奇妙的， 他是测试，他是全能的神。Almighty God. There's only one Almighty God. I know Bruce Willis not. What's his name? Bruce, what's his name? 那是美国电影，戴个什么，他叫什么 ?What's his name?他说他是全能的神，呼风唤雨啊，这个 ，But that's not the case. Jesus came. He is a mighty God, and He is willing to help you. I was using the illustration of him dealing with the leopard, and the leopard said, "If you will, if you will." He didn't say, "Can you heal me?" He said, "If you will," and that grabbed Jesus' heart. He's willing.If a God is almighty but unwilling, then He is no use to us. He won't help us. He's no help to us at all. But He's willing and able. Okay. 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永在的父 ,everlasting Father. Everlasting Father. 父亲说到源头。如果是 everlasting Father, 永在的父就再没有源头，不需要另外的源头。永在的父 ,everlasting, 从起初到永远，从亘古到永远，他是神，他是神。诗篇九十篇说 ,from everlasting to everlasting, 从永远到永远，中文把它翻作从亘古到永远，因为亘古说到过去，事实上原文就是从永远到永远，在神没有时间的问题，永远，两个永远是一个永远。在中国人呢，有亘古跟将来的永远的问题，所以从亘古到永远把它变成两个字，其实原文是一个字，从永远到永远，两个永远是一个永远。这个数学上观念叫无限大，无限大在左边还在右边呢，你说往这边去无限大要走一万里、一千万里、两千万万里，你从这边走跟从那边走一样的，数学上观念是奇妙的，到了无限大的时候都是一样，一个无限大。当然这个是哲学上的问题，数学上问题有时候碰到哲学上问题不能解释了，数据能表明的哲学上不能够说明。但是另外一方面，永远只有一个，从神来讲永远就是永远，因为他的性质是永远，神自己的生命是永远的，所以他必须是永远。从永远到永远，你是神，摩西说的话。Everlasting Father. Because Father speaks about the origin or the sources. But if He is an everlasting Father, there's no other Father you need. He is a source. And Psalm 90 said, From eternity to eternity, Thou art God. Two eternities are one. Anyway, because in God there's no future, there's no past. In Him, everything is present.在神都是现在的，超过我们思想，我们不能明白。但这里说永在的父 ，everlasting， 也只有这一位是永在的 ，and He alone is everlasting， no one else is everlasting。You and I will not last ever， forever， but He is everlasting。Before we are， He was； before anything， He was； and after everything， He was， He is。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点最稀奇，因为这句话里面带着目的，平安 Prince of Peace 带来平安，带来和平。 This one is full of purpose， 有目的，耶稣基督降生的目的，赐给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叫我们能够得到平安，和平就是平安， Prince of Peace， 平安之君。为什么？带进神与人中间的平安，带进人与人中间的平安，带进人与万物中间的平安。这个平安都是因为亚当犯罪而失去的，只有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能够完全被救赎，完全得回来。 The Prince of Peace, that's a purpose statementAnd He comes to bring the peace before us, between us and God, between us and man, between us and everything and the creation. 很多基督徒慢慢地走到环保意识中间，没什么稀奇，
你们应当如此。但是环保意识并不表示你认识神。有些环保意识只是觉得说，哎呀，资源糟蹋浪费太可惜了。有些环保意识就说，如果我人类生存这么重要，那其他的万物到哪里去了呢？啊，如果是游轮一来，这个一出事件，这么多这个无辜的小动物，这个什么什么在靠近海域这个生存的都水鸟都死了，多可怜呢、啊！而且可能绝种，所以这个环保意识不一定等于认识耶稣基督救赎，但是认识耶稣基督救赎一定不反对环保意识，这是很自然的。因为神不仅叫我们与他和好，因着耶稣基督救赎，不仅叫他自己跟我们和好，也把平安的信息带给我们，把人和人中间隔断的墙也除去了。并且当初神创造万有给人可以享受那种情形也在恢复，所以到有一天豺狼要和狮子同居，灰蛇的洞，灰蛇也不伤人不害物，这是神所带给我们永远的盼望，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才看得见。但是神的目的叫人与他和好，并且叫人与众人和好，他也把叫众人与神和好的职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应当传福音。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和平的君，这不是仅仅一个名词而已，是带有目的的，也说明了救恩的目的。 The Prince of Peace, He brings peace to everything, and that's the reason He has given us the charge to cause people to reconcile, to be in peace with God.And that's our purpose too. 今天我们在地上的目的最重要的传扬福音。我对于教会弟兄姊妹传福音其实有很大的寄望，希望你们做一个得人如鱼的渔夫，人海渔夫，所以要注意我们自己传福音的技巧和恩赐，希望能够每个人都有收成，都喜乐。当然这也就是我们需要为什么长进的原因，我们属灵生命需要长进，越长进我们越认识自己，越长进我们越认识别人，越长进我们越认识主，越长进我们越明白他的引导。一个属灵生命成熟的人应当结果子，这不是技巧，不再是技巧的问题。所以你注意我的话，我希望你们人人结果子，第一是从技巧开始，但到了一个地步不再是技巧的问题，而是生命的问题。一个人的生命如果不能结果子，证明他的生命有问题。一个基督徒如果不能结果子，证明他生命有问题。多的少另外一件事情啊，从前我们家有一棵木瓜树，我不想木瓜怎么回事，这木瓜真是傻瓜，不会结果子的。木瓜本来是草本的，一年一生的，但这木瓜呢在我们家后院变成大树，变成木本的了，好多年生的。后来呢有一天不高兴的把它砍掉，一砍结果不想什么事情，有没有砍完它，第二年它生了。奇怪不奇怪，我不懂。大概一砍之后他吓了一跳，吓之后呢就开始变了，就开始长，开始开公花母花都开了。这个木瓜是雌雄异株的，你们晓得是雌雄异株，我的生物还不错，有些木瓜只有公花没有母花，所以它不会结果子的。这么砍了一刀以后它好了，它变雌雄同株，第二年长出雌花来，这是我真的发生小时候在我家的事情。因为我妈妈也吃木瓜，她种的特意种的木瓜却不长，得气死了，砍了一刀好了。基督徒不要给砍一刀才好啊，应该结果子。那为什么呢？约翰福音十五章告诉我们，我们连枝于主，我们若是在他的枝子上面，就一定按着时候结果子，按着时候结果子啊，诗篇第一篇也说按着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所以一个基督徒生命的成熟到最后他应当有属灵的果效。如果我们今天不能够带人得救，不能够帮助人造就人，可能我们还需要在主的面前更多谦卑，更多仰望主，让我们的生命可以造就，可以帮助别人，荣耀神，造就别人。 I charge you here toBear fruit as an ambassador for peace. God intends us to bear fruit.
Though in the beginning we need some skill to help to lead people to the Lord, but at the end, eventually, it is our spiritual maturity that will bring people to Him. So with this Christmas message, let us finish with a thought that we worship Him as the Son of God, and we worship Him while we look up to Him, depend on Him, and pray for spiritual growth. 所以我们今天圣诞节的信息，我们明白有很多很多人过圣诞节，不同的意义，不是为了商业化，也不是仅仅文化，而是真正为了福音的缘故。求主使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仰望我们的救主，因他的降生我们欢乐，因他的降生我们的平安得喜乐得救赎。更求主教导我们仰望他，叫我们的生命能够荣耀 我们的救主，叫我们生命能够多结果子，使荣耀归给父神。Let us pray, 我们祷告。主何等感谢您竟然愿意道成肉身，生在我们中间，成为人子的样式。主我们心感谢你，因为你来是为了显明你的救恩，完成在旧约中间所有一切的应许，好叫人看见你是那一个儿子，有一子赐给我们。 主啊，今天我们的心充满了欢喜和快乐，许多人过圣诞节庆祝你的降生，为了不同的原因，唯有信主的人知道我们为什么庆祝你的降生。不仅我们个人的需要，也求主借着这个佳节，借着众人喜乐的日子，众人在欢度圣诞节的时候，使他们明白圣诞节的真正意义。主啊，从一个文化性的圣诞节，从一个商业性的圣诞节，转变成个人属灵的真正的圣诞节，让耶稣基督降生在我们心中。 主啊，使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使我们能够得到救赎，与你和好。主，把弟兄姊妹们交在你的手中，愿主使他们成为福音的器皿、福音的管道、福音的使者，把需要带到人的面前，把人带到你的面前。 Father, we thank you for this day of Christmas that Christ was born, and indeed he was not born in a manger, but also in our hearts. And may this Christmas help us to focus on your salvation, and then our responsibility as the ambassadors for Christ, as a vessel of peace, and bring people to the Lord, to you, so that they may also receive the salvation that you promised while you was your birth. And we thank you for this holiday, and we thank you for the time that we may have with among the people so that we can share the gospel. Bless us in your presence. Keep us. For we remember your name is Emmanuel. You will be with us, and we are with you. Keep us in this Christmas season to be sober, yet to be mindful of people's need to bring the gospel to them. In Jesus' name, 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Amen.